所以我就我读，你们在现场也读了好吗？啊，就是快速的把两次之前两次所看的，我们读一遍，我做一点温习，然后我就分享今天的部分了。啊，好，第一次我们看的是一到六节哈，我们一起念。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啊，明如正午啊，这是第一次讲的啊。连上就刚刚两次前，我们就看了第七到第十五节啊，比较多一点啊。我们继续念：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片石，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恶人设谋害义人，向他咬牙，主要笑他。因见他受罚的日子将要来到，恶人已经弓上弦，刀出鞘，要打倒困苦穷乏的人，要杀害行动正直的人。他们的刀必刺入自己的心，他们的弓必被折断。啊，所以两段经文如果你比较一下，它都很相似的，好像大卫重复了啊，所以他每一段他都在重复一个开头，就是不要为恶人的富裕啊，他们的成就而心里不平啊，然后就说出上帝要按着他的时候来审判那些作恶的人，他就警戒我们不要去学了，好吗？啊，好，我们就看今天的了啊，紧接下来啊，我们就从第十五节开始哈。 我不花太多时间讲前面了，他的大致就是说到恶人的这种短暂的兴盛是不应该是基督徒一方面啊是不满，但是如果你有不满呢，你就会慢慢开始会对上帝失去信心，因为你不满，你觉得上帝不公平，然之后呢你就开始羡慕了，你说哎，这样做也蛮不错的，也就会变成我们以他这些恶人一起去违背上帝的律法去行恶了啊。所以大卫是警戒基督徒不要因为看见这些事情最后也去跟随啊，他反过来他劝告信徒要把自己交托给上帝管理，时常以上帝的慈爱为快乐，满足上帝的供应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啊，他说以他的信实为粮啊，不是说我们要赐上帝的信实，而是说我们满足于上帝用信实对我们的供应，就是我们不偷不抢，因为信实反面是非信实啊，就是欺诈啊。恶人是用欺诈为粮啊，就是他们用偷抢使自己富裕嘛。基督徒用老老实实啊，信实啊，老老实实的方法啊，来生存。来得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心以耶和华为乐，以上帝为满足，他就不是要有好多好多的物质他能够很容易在很少的事情上面，很少的物质上面就得到了满足。 OK 所以他就鼓励当时大卫就鼓励信徒就要往这个方向，特别是在这个今世的苦难的当中不要去羡慕作恶的，同时也不要因为被恶人欺负就过度的忧愁你过度忧愁 也会放弃就是你的努力啊，就是你行善人家对你不好，你又行善，很快呢你就没有办法再行了，因为失去能力了，是吧？所以其实上帝要我们呢，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这个讲的不是你的考试啊 ，OK？ 当将你的事呢，这个事就是上面经文说的善行，因为行善很难的，啊，你善待人一次性的是可以了，你在街上给人10块钱。啊，你送人家一段路啊，都可以啊。但是如果有一些是重复性需要善待的，你就开始有考验了。最难的是呢，你善待他，他恶待你啊，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需要的啊。当然，上帝是看你的程度了啊。如果你程度高一点，上帝就给你第三级的考验了啊。如果你再能够忍耐，上帝就给你第四级的考验了。就是让你去善待那些你的仇敌，就是那些要害你要杀你的人，因为在这个级别上呢，你就更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了， OK？ 但是上帝是不是要我们自讨苦吃啊，就是找麻烦呢？其实不是这样，因为经文是说他要我们依靠耶和华，意思是说当我们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我们头脑里面带着一个理念觉得我们可以感化这些坏人，不是，上帝要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呢，证明我们依靠的不是自己，而是耶和华。上帝就要成全，他要成全他自己的善事啊，就是说他不一定让这个欺负你的人以后变成你的好朋友，也有可能啊，但是可能不一定这样。但是上帝在永恒的当中呢，他有一个善功在当中啊，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他要成就这个，然后之后他就把这样的赏赐给这些不灰心行善的人，对吧？所以大卫他的劝诫啊，就是很恰当啊，特别是在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就是做基督徒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需要走一个不是世界人走的道路，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的挑战呢，的确也不是那么简单啊，只是用法律、用公平来达到的啊，很多时候反而是要忍受、要吃亏。但是如果我们有耐性、不灰心，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成就他自己的善功，好吗？那第二段呢，他说默然依靠耶和华也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要默然？就是说人家欺负你嘛，大卫就说你不要吵了啊，你不要说话，不要抱怨，你要安静投靠我们的上帝， OK？ 然后他就劝啊，这基督徒哈，就是敬虔的人不要学那些或是说去羡慕他们不义的人的昌盛因为他说他们好像昙花一现啊，就是很短暂的幻影其实第二段经文第九节跟前面第一段是一样的，前面是说青菜啊好像草啊，然后第二段呢其实说他们的住处要归于无有嘛他们要消失反而呢敬虔的人上帝要给他们永恒的居所说他们要承受地土，就其实承受地土不是真的有一块地啦因为当时指的地就是应许之地啊，就表示说凡是愿意坚忍去行善的最终呢上帝会让他们承受永生，就说他们做了爱人如己的功课最后他们就有资格，就是证明他们的信心了有资格就承受上帝在这个诫命里头所应许的，好吗？连他就之前的最后一段话就是刚才如果你们看经文还记得的话，他就讲了一句前面第二章诗篇也提的就是上帝笑这个主要笑他可能你会觉得是不是写错了，有这样的表达很奇怪嘛因为我们觉得上帝怎么会笑呢，特别是嘲笑这个好像不是太好，对不对？那这是一个迁就人理解的写法为什么他这样说呢？他说人有时 上帝忍耐人啊，就是宽容人的时候，人反而骄傲起来嘛。哎，当人骄傲起来，人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做，完全就我们说冲破自己的极限啊，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好像神一样了，什么都可以做。连上帝在天上真的是摇摇头啊，就看到这样的人说真是狂妄啊，就嘲笑他们啊，他们还为自己啊可能设想啊1000年后的大事。上帝说你的审判今天就来了，你想那么多吗？他们想要怎么样去伤害义人，上帝就让他们的努力伤害人的这些努力啊就跌到自己的身上啊。所以就是我们说想害人呢，害了自己啦，自取灭亡啊。这些我们在历史里面也常看见了啊，就是一些邪恶的人呢，其实设计去想害别人，最后我们说很不巧啊，其实不是不巧啊，是上帝在笑他们，因为他的审判已经来到了。所以当上帝审判的时候，上帝不需要做什么的，上帝就让你的恶成为你的报应啊，就是自己跌入自己的网络里面，好吗？好了，这个是上次的了，来我们来到今天了，今天是16节开始啊。就我请新华帮我按那些经文一下啊。就从16节开始，我们就请OK， 没关系啊，新华再按一下，我们就一节一节看了啊，比较快啊。你帮我再按一张，对啊，我们就从16、17啊，就是一两节就看啊，看他哈。我们先来念啊，16跟17节，来1、2、3。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强如许多恶人的富余，因为恶人的膀必被折断，但耶和华是扶持义人。啊，这是两节经文了啊。大卫是对比了，但是他这个对比又跟第一节很像了，就是讲到啊，你不要羡慕恶人呐。其实他又用一个不同的方式又讲同样的话啊。他这里就对比了，他说啊，这个恶人有很多财富啊，当然这些财富都是抢啊、骗啊、做各样方式得到的。OK， 出人头地啊，被人欢迎。OK， 他们呢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另外呢，义人呢一点点，就只有一点点的财富。但是他比起来，他说义人更有福气啊，很明显的大卫不是不会做算术啊，而是不会算东西，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算，而是大卫在这里讲的福气呢，是上帝对他儿女对教会啊一种隐秘的祝福啊，就是说他是不是人一般上用眼睛用算去得到的结论呢？OK， 是指什么呢？啊，什么叫隐秘的祝福呢？啊，我想大家多多少少哈，都应该都能够体验过啊。啊，你说恶人很有钱，对啊，没问题啊，他们可以赚完全地球的钱都可以啊。但是他有一样东西，就是他一定有内疚，他一定有罪疚，因为他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你要在那么多狐狸狮子老虎当中做王。哇，你不凶过别人还能够吗？你以为你是一只羔羊，大家看上你给你做王啊？跟你肯定不是啊！这个世界充满着各样狡猾的事情，你如果能够真的是登上王台啊，肯定你是你有4只手8条腿啊，你肯定是暗地里做尽各样的事啊，你比人狠，比人凶啊，比人呢狡猾，所以表面上的确啊什么都有了，但是一定有一个代价，就是罪疚。这个罪疚呢，其实在很多很出名的人很有权势的人的心里面都看得出来的。这个罪疚呢，就是他没有办法安宁的。最明显的就是怕死了。OK， 他们很害怕面临一个生命的终结的。这是因为罪疚在他里头产生不安。所以这些人呢，他会用很多的财富去换那个一点点的感觉。所以他需要很多钱啊，我们也可以给他啦，因为他可怜嘛，他要用很多很多的钱去换那个一点点的那种上帝祝福的感觉。 所以他可能要用很多钱去买一样很大的东西啊，很贵的东西，那换来大概一两秒的那种满足感，那一下又没了，因为他的追究又进来了，又恐吓他说你完了，你花那么多钱做这种的事情，你还又开始追求了。所以他们一直要追求啊，越来越多的财富，因为他们需要有那种一点点的感觉。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点点的感觉在义人的身，就是基督徒的身上是免费的，也不是我也不说免费了，就是白白的。基督徒呢，反而不用财富去换，因为上帝他应许与义人同在，所以义人呢，在很简单的供应里头就感觉到满满的慈爱。这就是这里说的，一人比二人还有福气啊！不是因为说一人在瑞士那边藏了一大堆黄金啊，不是啊，他是在讲另外一种的福气是没有办法用钱换的，就是上帝给人的那种慈爱，给人的那种安稳啊，就好像你想起一个很爱护你的爸爸啊，或是哦，你爱的人啊。其实你心里面就知道说他会实现啊他的承诺，他会给你带来安全嘛，对不对？为什么小孩一上父母的车呢就睡着了？上陌生人的车他肯定不能睡，他一定会担心你走错路啊，跟他抓去卖啊什么，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老是只要上爸爸的车呢，他都不问啊有没有走错路，他就睡着了，他也不会说哦是不是载我去我不喜欢去的地方，总之去哪里都一样，因为他有一个很安稳的感觉，他相信这个开车的人是他父亲，是爱他的嘛。那其实基督徒呢，你当我举比喻了啊，你去菜市场买菜啊，如果你真的是很有钱的人啊，你很担心的，因为你怕人家害你。每样菜啊，哪里来的，谁种的，有洗干净，有没有中间有谁动过手脚，没有啊，检查检查检查，好难吃，一颗菜吞下去可能又吐出来，觉得不平安，再吃第二颗，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些穷人随便买一颗菜啊，来到家里切就吞进去，多高兴啊！其实倒是有两个人都没中毒啊，但是一个人很折腾啊，他好难好难好难呢才能吃一顿饭，因为他内疚嘛，敌人特多。我们这些没敌人的人呢，我们也吃一顿饭啊，但是我们吃一顿饭就很安息啊，我可能还会买一些没看过的尝尝看。你说这些内疚的人，他哪里敢去吃没看过的？他怕，没去过地方他也怕。他走到去坐游轮呢，一走到大海他都怕船会沉了。我们穷人走大海坐游轮觉得没问题，我是没坐过，觉得海很漂亮啊，他觉得海很危险。这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福气的人就是没有福气啊，不是因为他的物质多跟少啊。所以在这个短暂的世界啊，其实大家都活了一定的年岁，肯定知道啊，这个没有东西是稳定的，现在连瑞士银行都会倒掉一家，剩下最后一家啊。你不能够再说有什么东西不会倒了哈，可能之后要倒的是美金，后来就是黄金了哈。总之没有东西是绝对稳定的。之所以我们可以每天过生活，那也不是因为我们无知啊，其实是因为上帝用他的力量来支撑，来祝福这些物质。所以让这些物质呢，能够给我们体验上帝对我们的爱。而不是物质本身是永存的啊，就是上帝他喜欢用可见的东西给你感受一些不可见的东西，所以物质不应该成为我们就是最终的追求啊，因为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不择手段，但最后你发现物质没有给你换来任何的平安，它只是一个重担，好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啊，应该放在天上啊！你要先相信上帝爱你，你才能够活每一天的。 不然你寸步难行。你可以用普通常识来活啊，就是啊，有那么多人走这条路的没事，我应该没事。OK， 这个可以啊。有那么多人坐这辆飞机没事，我应该也没事。有那么多人吃这个东西没事，我应该没事。这是概率，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概率是有比例的啊，总会有一个不是嘛，对不对？基督徒不是用概率来生活的，不是用常理那么简单。当然，我们也有常理，但实际上我们每一天能够生活呢，是因为我们知道那掌管万有的上帝他爱我们了。他不单掌管，如果他掌管他不爱你，你也麻烦了，他找你困难。但是他掌管你万有，他又是我们的父亲啊，所以他爱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虽然东西少一点啊，就是物质啊少一点，但是我们却能够体验，从这些少少的东西啊体验一个满足的啊，一个慈爱啊。所以基于这一点呢，大卫告诉基督徒啊，教会要记得啊，上帝爱。所以你在吃苦的时候啊，或是有人恶待你的时候，要知道上帝也会按照他的时间来审判不公义的人。像这段经文说的，他要折断恶人的膀臂。如果你没有牢记这一点呢，你会去羡慕他们的，对不对？刚开始你会讨厌这些作恶的人，没错了啊。但是你天天看了，看久了，你觉得他也不错，连最后你就开始改变你自己，连也就学了他们，连你又成为那个最后要被审判的人。所以大卫说，我们做神的儿女呢，我们要以天上的啊天父的慈爱做依靠，也相信他会按着他的时刻来审判作恶的人，所以不要羡慕他们。啊，有原装啊，有大的泳池啊，他走的时候他就是啊两米乘一米，跟有的人跟现在火葬根本也没有两米一米啊，可能就是一个小罐子，有什么区别呢？啊，你年轻的时候啊是啊啊带军队啊，就是怎么样，还不是这样啊？有什么区别呢？难道人生就是追求？啊，这个曾经拥有啊，这不是无聊吗？对吧？所以不需要羡慕啊。他们享乐是因为他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所以不是享乐。但神的儿女呢，有盼望。我们在地上如果有苦难呢，其实是预备我们将来能够更好的去承受永生，好吗？好了，十八节就接下来啊，请按一下啊。十八节他说，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啊，这很安慰了，是吧？他说恶人啊，上帝要折断他们的膀臂。反过来他说，耶和华知道我们的日子，上帝不是不知道啊，忘记了我们要受苦，忘记了你有需要，没有啊。他说耶和华知道的。如果你的苦难是耶和华知道的，你还有什么要讲的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认为他可能不知道，所以我们才那么倒霉嘛，或者说我们才会吃那么多亏嘛，是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知道。如果耶和华知道，那我们就应该知道这些事情是对我们有益的，因为他知道，他让它发生，肯定虽然现在我们不明白，但是肯定是要造就我们将来得永生的事情了啊。所以在苦难当中，一个好的操练啊，就是我们的目光应该要常常投向这个知道义人日子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知道我们的日子的，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承受的。 OK， 上帝是我们一切需要的供应者。如果他不供应，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需要；如果他不供应，是因为他知道这一些对我们没有益处，而不是他不知道，好吗？所以我想做父母的应该常常会用这个方式跟孩子讲，对不对？啊，就是不给你不是因为买不起给你啊，可能有时是买不起了，但如果他要房子的话你也不一定给他，但是有很多东西你不给他是因为对他没有益处嘛，或是反而会害他，所以你就不给。为什么不会用这个方式来想上帝呢？是吧？ 他不给我们供应，不是他不知道我们啊。好了，所以他说实质上上帝是要持守，他说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啊。其实上帝哪里会忘记我们，他要保留我们的产业。所以如果我们在地上我们失去一些的东西，我们一开始觉得哇世界末日啦什么，大卫说你知道吗，你的产业耶和华要保存。产业其实是指到你的救恩啊，真的不是地图的东西啊。产业就是表示说我们在迦南地有份啊，就是有份于天国。上帝要保留保护你的灵魂，做他的儿女，这个他都做了，其他世界上的事情他怎么会忘记或是不知道呢？可以吗？啊，那接下去十九节了，他说这些人啊，他们在极难的时候不知羞愧，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那这些人就前面说的那些义人啊，就上帝要持守他们的产业，因为他们在困难的时候不羞愧，饥荒必得饱足。什么意思呢？就是恶人义人，就是好人坏人啊，在这个地上其实都要面对苦难，因为他说要有极难，要有饥荒，所以不一定是这些大坏蛋才要经过的嘛，那义人也要。所以苦难是必须临到世界，要考验跟审判啊。但是上帝他会自己就是特别照顾他子民的需要，会伸手去帮助他们。所以解释一下那句话啊，什么叫做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并不是说啊全世界都穷了啊大家都没东西吃了。基督徒呢就哇大富大贵，突然间天上掉黄金下来啊，没有这种事啊。如果你的解释是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是说哦大家都贫穷我就很有钱啊，表示我是神的儿女的话呢，你就误解了大卫的意思了。 OK， 在饥荒的日子必得饱足呢，其实是在说啊，上帝要在平常的时候磨练他的儿女，其实是让属神的人呢学会过一个简洁的生活啊，就是一个简单的生活，以致当上帝降灾的时候啊，恶人当然受不了，他吃惯大鱼大肉的嘛，是吧？你叫他吃一个火鸡，他就呕出来，觉得这个不是人吃的，啊，好苦啊！就是因为今天没有肉吃啊。但是神的儿女呢，因为上帝一直都磨练他们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就算在饥荒啊，上帝的儿女都会因为一点点的供应很快乐的。你可能很失望啊，因为我们都希望就是人家吃亏我们就得意嘛，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OK，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上的目的不是要比别人赚的更多，从来都不是。圣经讲的物质是让你可以生存，以致你能够完成上帝的磨练，所以没有一个概念是让你累积很多物质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就是物质本来被创造的时候就是一个工具，就是没有人会拿很多铁锤啊很多铁钉觉得自己很过瘾这样，但这个可能是有问题啊，对不对？就是铁锤你有一把就够了，因为用的时候找得到就可以了。你不会说二十把铁锤觉得自己特别幸福，不会的。物质也是这样，金钱也是这样，上帝把这些东西吃下，这些东西一直会在地上的，它只是转手而已啊，它不在你的家，就在隔壁的家。这个黄金就转来转去哈，可能以前是秦始皇的，后来变成希特勒的，现在跑到你家来，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跟德国人有关系啊，当然跑到你家来了。OK， 好，但是当你走之后呢，他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物质一直都在的。OK， 它是属神的嘛，所以它就放在地上给人用的。所以人如果无知的话呢，就会一直去累积它啊，要多一点要多一点，会啊一直觉得啊这就是他人生的一个目的，连最后呢他就会失去他对永生的追求了，因为他没有看见其实这些只是工具，这些铁锤啊这些啊只是他要用来制造椅子制造桌子， 它只是一工具，钱呢本身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就是你要用它，你要用它来行善，你要用这些金钱呢，我说的行善不是做佛教的行善啊，就是你要用这些物资啊，包括不一定钱啊，有时食物什么各方面的啊，来做成爱人如己的事啊，做成上帝的诫命，这个物质才有价值嘛。你蹲在家里做什么？就是如果你觉得我这样讲不合理，你就想象一下铁锤跟铁钉嘛，一大堆放在货仓，但是一生没有坐过一张椅子，没有坐过一个桌子，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所以很多富裕的人呢，其实他们的眼光就是要累积许多许多的钱，但是他们没有想过这些钱是本来应该用在就是上帝的诫命上面，使到他们的灵性，他们的生命有丰盛，能够向神交账。所以这种人呢，如果一直累积钱啊，当然就买啊吃啊，在苦难的时候他肯定受不了，因为他不会过简单的日子了，所以他就很容易就抱怨啊，就离弃信仰啊。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女不一样，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上帝就磨练他们过简单的生活，所以在饥荒的时候啊，基督徒仍然可以行善的，仍然不会因为饥荒而断绝了就是守诫命的这个要求，是不是？如果你看到很多人啊，因为疫情你们知道很多学生啊，因为疫情就不上课了嘛，啊，就误掉一年两年的学业啊，啊，天天在家狂打游戏啊，就觉得啊，以前打还打游戏给爸妈骂，现在呢，现在没有人骂我啦，因为学校关门啦，所以就很高兴的可以觉得自己放假了啊，就放纵自己也打游戏，连荒废了两年的时间，第三年想读也读不起来了，什么都忘记了，因为都断了太久啊，啊，这些人本来就是不读书的，但是有一些学生在这两年呢，都快速的把他的学都读完了，因为他可以用两三年时间天天在家，他就读完了很多本来学校拖着教的东西啊，他半年就读完了，因为反而是机会更多嘛，啊，上网课，就不需要因为每天要去学校啊，花时间嘛，对，所以他能够在很艰难的时候，反而做得更多的，他不会停。因为他本来就有一个愿意学习的态度嘛，基督徒如果你本来就有愿意就是行善啊，就是过神喜悦的生活的态度呢，其实在很艰难的环境底下呢，你不会停的，因为你一停你就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对吧？就是你不能做基督徒了啊，你不能够满足上帝诫命的要求，那你就失去了这个应许。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恩典的人，在那个时候就算很艰难的时候呢，你仍然还能够守诫命的，因为你能够满足于很小的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承认啊，堕落后的人就我们了 啊是比较沉溺于安逸啊享乐 啊我们对痛苦是或是缺乏是很难忍受的，对不对啊，就看到这个咖啡少一点了，明年就买两包啊，看到这个鸡蛋剩下两排就要买五排啊，总之我们会很受不了看到东西不够啊，或是说不方便啊，做一点东西要转到后面去，哎呀这个不要换一个再买一个啊，这个门很不好开啊不要了啊，就很容易的这人。就是对这些东西会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态度了，总之哈，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难怪哈，上帝很多时候要考验我们嘛啊，他要我们学习啊，在苦难的面前，如果真的是我们求上帝让我们可以站得住脚啊，就是人家都倒了我们还能够站得住，我们还能够不埋怨上帝，我们还能够为这一切事情凡事谢恩，你要知道啊，平常上帝磨练我们过简朴生活，你不要抱怨，因为是为那一天的啊。你可以很富裕的，但是我在说你的生活可以很简单的，因为这两者不冲突的，你明白吗？就是你可以有很高的收入，但是你仍然还可以过着一个 不饥饿啊，就是不需要饥荒，但是也不需要浪费或是说多余的生活的，一样是可以的。也不是因为你很高调啊，或是说你很想标奇立异，不是，你是为苦难的日子做预备的。因为有一天上帝把绝大多数的财富拿走的时候，你一样可以行善啊。就像下面的经文讲的了啊，我们先读这一节啊，就对比就是神的儿女。第二十节他说，恶人却要灭亡，耶和华的仇敌要像羔羊的自由，他们要消灭，就如烟消灭。啊，他就说那些吃好吃，每天都要吃好住好的人啊，在艰难的时候啊，就受不了他们啊，当然不只是艰难啦，他们平常也受不了，但是艰难他肯定站不住脚。那近前的人呢？在饥荒前面说好，他们可以满足啊。他就说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他就用这个肥美的羔羊来做一个比喻啊，不是在讲羊不好啊，你们要知道这只是一个比喻啊，就是说这些恶人，这些富裕的恶人啊，就是很贪婪的这些恶人。他们在安逸的日子呢，他们好像这些羔羊那样被人家养到肥肥胖胖嘛啊，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但其实我们知道把羊养胖胖啊，就是为了可以卖啊，可以宰杀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啊，这些有钱人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啊，所以生活各样都好，但是大卫说他们只是等着宰杀的日子，好像肥羊一样。所以恶人在地上活得越丰盛，他毁灭的日子呢就越靠近了啊，这是大卫说的。就是你养得越胖的时候，就是主人在想要卖的时候就肯定看上你啊，这一只值钱了，对，哎，这个养不肥的啊，继续养啊，就这可能想到童话故事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当恶人被审判的那一天啊，你想这只羊他平常啊就是吃很多嘛，所以他就很多油，好像恶人这样啊，平常做很多的恶事，财富就很多，连财富很多刑罚就很重，因为他是都是抢来的，就是做恶得来的嘛。就好像羊这样啊，就是很多油的时候，在这个祭坛上面，这个火就烧得很旺了。所以大卫是不是讲回前面的话嘛，对不对？他说这些恶人他们的财富要好像青菜一样，就好像草一样，发旺一时就消灭了啊，就是你不需要羡慕的，他的财富将来是他被定罪的啊，审视他们的态度都会被定罪，不要说他们的财富了，对不对啊？你说啊，往自己的新的房子拍了一张照片啊，炫耀一下自己200万的游泳池啊，200万美金买起来游泳池放在网上，你知道连这种动作本身呢都会被定罪的。也不是说你去买这个游泳池本身，就是认为自己怎么样都好过别人，或是怎么样都好像就是凌驾在苦，就是人家的苦难跟穷人的上面的这一个心态本身呢都会被审判，何况啊真的去做了啊不义的事情啊。所以不需要羡慕啊，但少一点看这些人的新闻是最好一点的啊。来，我们继续看21节到22节啊。他说：“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义人却恩待人，并且施舍。蒙耶和华赐福的必承受地土，被他咒诅的必被剪除。”这就刚才我前面讲的那些义人啊，就是不敬虔跟义人的一个对比了啊。这里说恶人好像贪得无厌啊，强盗一样，对啊，赚很多很多很多啊，比人家都多出很多的财富，但是呢总是不够，所以他说恶人不偿还，可能中文的翻译是说啊，这些人很坏啊，借钱不还，这可能是我们这个中文的翻译，但他原文不是说他借钱不还，而是他还不起啊。就是这个有钱人很奇怪，很多钱啊，但是好像还不起债的穷人那样。 就是没有能力，就是他家里有很多的多余的财富，但是就是没有能力去帮助一个简单的人啊。他好像被上帝剥夺了一个行善的一个最基本的本钱。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他不是字面的说借钱不还的就是坏蛋啊，这个艺人呢借钱会还钱啊，不是那么简单讲这个事情啊。他是在说，如果一个人做神的儿女，他不行善，他不遵守上帝的诫命，他肯定灭亡的，因为他得不到那个诫命的应许嘛。连有钱人呢，应该是比谁都行得更多善，因为他能力大嘛，对不对啊？他可以救一条村的人，人家就一个一个救啊，他钱多嘛。但是他说反过来很奇怪啊，他说恶人呢，穷到好像给人家追债都还不起，反而呢，艺人是没有多少钱，但是就行善的时候他很丰富啊，他不单自己吃得够，他还可以帮助别人。啊，不是说因为他家里有什么神秘的机器啊，而是在说上帝会祝福这些艺人，让他们有恩典来行爱人如己的诫命，以致他们最终可以承受永生。所以又是说回该前面说那个隐秘的祝福啊，所以不是用你的银行的钱来做比较的哈。隐秘的祝福就是看你能够行多少神喜悦的事啊，这个才叫有福啊。比如说啊，这个人有三栋房子啊，有五辆汽车啊，真的是蒙神赐福。哎，不是这样算的。你说这个人他天天在做什么啊？他为神的教会做了什么？他为弟兄姐妹做了什么？他自己为他家人做了什么？没能力啊，什么都做不了啊！但是很多房子了，对 ，OK， 哎，这种叫穷人呐，就是没力还债的人。所以反过来，我们应该羡慕的就是敬虔人了啊！上帝给他们手中有行善的能力 ，OK。因为他们依靠神嘛啊，所以他们可以一直有恩典，虽然他财富很少啊，但是就是有恩典啊，帮助那些需要的人啊，也因为这样他们满足了上帝的要求，就能够承受天国。所以为什么经文说他们要承受土地，但反过来呢，这些富人就是恶人啊反而要被剪除，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做，他们总是不够的。好吗？好，接下来23节啊，他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啊。这是说刚才那些能够行善的人呢，脚步在这里了啊，在这个经文里面它是对比的，所以脚步跟道路啊是一个对应，所以脚步在这里应该是指着一个人的努力啊。就是你走路啊，你的脚步啊，直到你外在的一个就是行真理的一个努力了啊。道路呢，道路是指到人的生活方式或是你人生的一种追求，就是一个方向的意思。OK， 它主要是说艺人呢，他除了上帝的旨意，他没有追求别的嘛，是吧？所以他就是一生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他没有安排自己什么要这样做那样做，所以呢他别无所求，他只求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里就说耶和华喜爱他的道路，喜爱他的脚步嘛，就坚定他所做的，不是因为他偏心 他不读书也给他及格，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因为他这种人他心里面就只有一个目标啊，就是要荣耀上帝。所以上帝其实当然上帝喜爱自己的旨意成就，所以也就喜爱这些人的努力，也能够坚定啊他们所做的啊，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追求也蒙上帝的赐福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安慰的事情啊，就是他你不一定要在世界上好像什么都得到了啊你才能够荣耀上帝，而是你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你每一天所追求的就是很简单，就是要满足上帝的心意。上帝圣经说啊，上帝喜爱这样的想法的人，他 他也祝福这种努力的人啊。OK， 二十四节啊，他说他虽四脚也不知前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啊。你看得出啊，这样一生都想侍奉神，都想达成神旨意的人，也不见得说他就凡事顺利啊。他说这种人呢，这么努力要过讨神喜悦的生活，过一个无可指责的生活呢，但是他们还是会受各样的苦难来磨练的，所以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跌倒的，只是呢不致命的。这里说四脚不全身扑倒，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一种跌倒的方法啊。可能有的人只是差一点要跌，后来又站起来，可能是这样。就是说就算你很敬虔，你有一个心意啊，要讨神的喜悦，但这并不免除你需要被考验，只是因为上帝喜悦你啊，所以你在考验的时候你会有跌倒，就所谓视角的时刻，但是这些的视角不会让你前身扑倒，就是不会让你丧失你的信仰啊。上帝好像父亲一样啊。我记得我学骑脚车的时候，我敢骑就是直的，我不敢转啊，就是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我只敢骑直线啊，我骑到那个墙那边我就停下来，然后我就把脚车转回来，又再骑回来。我哥呢就这样骑过去转一下，又骑回来，哇，很威风啊！我就是不敢转，因为我每次转呢，我就会跌。我都跌过了，所以我就不敢转。连我爸呢其实一直劝我说不要怕，我在旁边，我都不一直不敢。OK， 连后来呢我爸就放弃了，他就不要扶我啊。我就每次要跌的时候，他以前会来扶一下，其实他每次扶我呢，我就永远不学了嘛，因为我怕跌。后来他就让我跌，因为他知道这个跌没事的啊，就流个血啊，什么擦破皮没事啊，又不是叫你去撞那个山崖或是什么撞马路，没有嘛啊，就所以他就故意不去救我了 ，OK， 就让我呢有时会失脚，但是后来几次之后呢，我也会转了啊，我开始没有害怕那个感觉了，因为跌了几次之后，你就觉得啊，就这回事了，就再跌也不觉得什么事了。你就不害怕，你不害怕其实就可以转了，其实是因为害怕不敢转啊。所以有时候天父他很有智慧，但同时他又充满慈爱，但这不表示说我们没有灾难的，好吗？我们会遇到，但是你永远记得你不致灭亡的，就是因为你有灾难才会，圣经才会说不致灭亡啊，就是你的灾难不会让你灭亡。OK， 你看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经文我打在上面，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啊，保罗是神的仆人，是基督的使徒啊，他怎么说啊？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好了，他说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着，心里作难却不知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知死亡，身上常带着基督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在我们的身上。他在讲什么？他说哇，我们是神的仆人，近处有保镖，坐私人飞机没有啊？啊，吃的是鲍鱼啊，喝的是鱼翅啊，没有啊。我不知道今天的牧师为什么会这样子啊？不过这里说的是什么呢？神的仆人，他说什么？他说我们的特点是什么？我们被困着，我们失望，我们遭逼迫，我们被打倒，一样，上帝让他的仆人经历所有人经历的东西，特点在哪里？特点是后面那句话 ，OK， 就是不会全身扑倒。就是上帝喜悦在我们的身上常常显出耶稣的死，耶稣的死啊，其实不是叫你死啊，就是耶稣基督的苦难啊，耶稣死就表示耶稣上十字架，耶稣被人拒绝的这种死啊，所以上帝喜悦 让他的儿女常常显出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所遭遇的苦难，以致什么呢？以致耶稣后面的得胜，就是复活的生命，也能够跟着来显出，跟着就显，因为耶稣受苦之后三天死里就复活了嘛，是吧？如果我们真的很喜欢上帝的荣耀，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就是耶稣基督的死，那你就得不到啊。你懂我意思吗？我们要先下去才有所谓上来嘛。你说不要下去，要直接升天了、啊，没有这样的直升机的了啊。就是基督徒要像约翰说的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越衰微，你就越兴旺。保罗说的是吧？我更喜悦我夸我的软弱，因为上帝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更加完全。因为人家看我就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嘛，我如果可以完成主的工作，人家就把荣耀归给上帝，也不归给我了，也不归给我的名校，也不归给我的背景，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嘛，也只能够归荣耀给上帝。保罗说这是好的，这是对的啊。所以说回来呢，如果做基督徒是怕这些东西啊，要躲苦难呐、啊。啊，凡是人家不好的哈、啊，你就要比人家好了啊。其实这个是，这是一个误解了哈、啊，就是整个信仰的误解，是因为这样的心态没有办法承受信心的磨练，好吗？好，我快结束了啊，你们再给我几分钟啊啊。25节，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想很多人都喜欢这句话啊啊，这做基督徒不会讨饭的啊，你们要信耶稣啊，我们都会啊，一生都顺利的。哇，你要看的是约伯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拉萨路，这耶稣的比喻的有一个穷人叫拉萨路啊，他是乞丐啊 ，OK， 所以这个诗篇其实大卫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他的经历来的。OK， 他说我未曾啊，就是他说我年轻到老哈、啊，所以他看见的事情，这是他的经历。但我们相信这个大卫在这里引用的观念呢，啊，不是单单凭他的观察啊，也是因为摩西在《生命记》里头有这样子说啊。我们读一下、啊、这个《生命记》15章5-6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命令，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啊！就是在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伟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的赐福于你，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那其实摩西讲过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说什么叫穷人怎么去定义啊，他其实就是说，如果你愿意遵守耶和华的话，遵守他的命令，愿意爱他，耶和华会保护你，会赐福你，简单来说是这样。所谓的穷人呢，在这个时候就是摩西讲的时候，他没有特别去定义什么这个收入多少什么，不是那种意思啊，就是一个丰富跟缺乏的一个对比而已 ，OK。那大卫他引用这个话呢，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哈、啊。他并不是在说啊、凡是穷的就一定是上帝咒诅的啊。如果你没有太有钱呢，就表示你不是基督徒啊，不见得 ，OK。所以我们应该比较全面的去看大卫这样讲，他并不是说上帝要用统一的方法来对待每一个人 ，OK。我们当然相信上帝会一般上啊，让他的儿女不致缺乏 ，OK 啊，虽然啊，也不是说你的筷子啊、汤匙都是金做的，但是就不致缺乏啊，你总是能够有食物啊，能够有健康啊，能够体验上帝的爱 ，OK， 这叫不致缺乏，但是他的方式不会每个人都一样啊，他不是。像我在医院的时候啊，就每个病人今天啊都吃牛肉啊，明天每个人都吃猪肉啊，管你有钱没钱啊。但我发现有一个有钱人，他总是不喜欢吃啊，他的老婆整天去外面买给他吃， 所以可能那一天我多吃一份是他不吃了，那个护士就拿来说，哎，给我吃，我觉得食物也不错了啊。这医院不要抱怨啊，每个月交的这个社会保险的确是用在这些东西上面的啊。好了，说回来了啊，所以上帝其实不是医院啊，就是每个基督徒都是吃同样的东西。有的人呢，我们的经验可以告诉我们啊，有的人上帝会先管教 ，OK， 有的人上帝是先宽容的。所以做同样的事情啊，有的人你看到，哎，上帝对他严一点，哎，有的上帝好像比较松，但是不是说他不管，因为有的他先做嘛，有的他宽容多一阵啊，有的人上帝医治，有的人上帝不医治，是吧？总之呢，你不能够找到一条线说基督徒就是这样，每个都要达到这个标准。上帝不会使一些信心还没有预备好的儿女去经历他们承受不了的考验，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如果上帝没有先追究某一些人呢，不是因为他永远就对了，而是说他还没预备好，所以上帝继续宽容他多一阵。 OK， 原则就是上帝不会向我们要我们没有的东西，对吧？如果上帝给我们要求绝对的信心，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及格，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今天还可以活在地上，就是表示我们的信心还没有达到，你知道？但是为什么上帝还给我们怜悯恩典，能够继续存活，没有毁灭我们呢？因为他不会跟你要你没有的东西嘛，但是他会用方法啊，用环境来磨练你，直到有一天你的信心来了，或是够成熟了，那个十年前的考验就临到你了。 OK， 所以不要抱怨了，就为什么会有他没有啊？所以如果你看到敬虔人啊，或是一些基督徒啊，他沦落啦，或是甚至他可能要变成淘气啊，你不要藐视他啊。如果他有罪，当然要悔改啊。当然我也不是讲我啊，当然也对了啊，我们其实现在我们经历啊，我更新经历一些事情，其实也很大程度上，我不会说我们是艺人啊，我从来都没有这样讲啊，所以我是花很多时间悔改默想，其实上帝也在这个事情光照我很多事啊，以致我妈都觉得，其实我啊，这是题外话，不过我还有点时间。其实已经发展很久了，不是很久了，十几天了。其实在这十几天我也继续讲到，只是这么多，我妈就开始发觉不对劲。我妈就每次我讲完说，哎，你很小声啊什么的啊，今天你的眼睛没有打开啊什么的。哎，我觉得不对啊，我表现不错啊。我就问别人，我说是不是很小声，但是没有没有，很大声很大声。我说我妈耳朵有问题嘛。其实后来我跟你们讲的时候，我才跟我妈妈讲，因为我不想她担心，因为她才说啊，怪不得啊。其实她不真的不是我小声啊，她就觉得说好像你有事情，是吧？所以我其实因为这个事情，我的反省也改变了我的一些表达了啊，可能你们也感觉到，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到啊，就是有一些的我的领受啊，我的重点啊，我的想法啊，其实上帝也磨练我，也要求我更多的谦卑，更多的圣洁，更多的顺服啊。就是上帝说时候到了，我开始把你那个及格的线从40分调到70分，我现在就是在边缘不及格的人了。所以基督徒不要骄傲啊！我不管你信主多少年，你永远在考验的时候，你都是那个差一点不及格的人。反而那些刚信主的哈，哇，他们好像离那个不及格的分数很远呢，啊，因为上帝宽待他们嘛，啊，但有一天他们这个也会慢慢拉上来的。那开始问你说，哎，你的家人怎么样啊？啊，哎，你的衣服怎么这样买啊？哎，你的家怎么有这些东西？哎，你的娱乐怎么有这样的内容啊？啊，你开始就发现说，哇，要求很高。其实要求是完美啊，不是很高啊。上帝要的是完美，要像他的儿子一样，只是他很有怜悯，他忍耐我们。 啊。所以无论什么情况啊，我相信大家都会陆续的慢慢的经历啊这些考验啊。好了，如果真的有要谦卑了啊，连弟兄姐妹呢，如果发现啊有弟兄姐妹受苦，其他人啊，连我们也要耐心的为他们啊来祷告，求主赐恩典嘛啊，让他们啊能够坚强起来的时候，他们能够跑得更远啊，能够为主做得更多嘛。OK， 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例子啊，刚才我提了两个人嘛，就在旧约有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约伯，约伯就是糟糕到不要再糟糕了，是吧？他本来是一个很富裕的人，好像王子一样的啊，连上帝一考验他，就什么都没有，最后连健康都没有啊，就是给他生一个很羞耻的病，就是人家一看到这种病，就是说这个人被咒诅了，哎，生这种病，约伯苦到没有话讲，因为他没有特别做什么恶事 ，OK。另外新约有一个人叫拉撒路啊，这是比喻啊，但是里头这个拉撒路呢，是穷到没有得吃，而且他的朋友是狗啊，我也不敢想象，这犹太人啊，狗来填他的疮啊，就全身长疮，也是很羞耻的一种病，没有解释为什么，但是他们的结局呢，那个约伯丹活着的时候，上帝就赐福他了啊。这个拉撒路圣经说他死的时候，天使把他带到亚伯拉罕的怀中，其实是极大的福分来的啊。所以我们应该相信说，当上帝要赐福的时候，他会报赏啊，就是这些在考验当中失去的。OK， 只是在苦难当中，你们啊，就是神的儿女要有耐心啊，要等候。虽然大卫说敬畏神的人不讨饭，意思是说不会穷困啊，不会遇到极大的这种灾难，但并不是说上帝用同样的方式啊来对待啊每一个儿女，只是我们都会有同样的结果了，好吗？好了，所以这个恶人啊，他们很藐视耶和华，专做恶事，但义人没有这样子啊，但是任何属神的人，我们像我刚才说，离那个完美的要求其实还差很远很远的，所以我们都应该承认，上帝会有智慧的，透过苦难来炼净我们的心灵，这是他的美意，这也是我们的益处，好吗？好了，我来到最后一节了，我就结束了，26节，他说他们就终日恩待人，借给人，他的后裔也蒙福啊，就是这个敬虔人啊，不讨饭的人啊，大卫又重复说哈，这些人他们的很有福气啊，不是因为他很有钱啊，而是说上帝给他们很多行善的能力。OK， 可能他们讲一句话，他们呢做一个安慰啊，可以让人心灵得到饱足，很有福气啊。他不用花很多的这些物质的啊，因为上帝就用他们嘛。所以他说这些人呢，终日恩待人，也可以周济身边的人。特别最后一句话是他们的后裔也要蒙福，意思说上帝喜爱这样的人，到一个地步呢，连他们的死亡也不会停止上帝对他们的爱。很奇怪啊，我们通常都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啊？大卫的意思是说，上帝喜爱这些义人，就是愿意追求啊上帝旨意的啊，就一心只有神旨意的人啊，他说上帝对他们的喜爱不会停止在他们的死亡，而是会继续延续到那些跟随他们敬虔榜样的子孙。我的意思就是说，当然你的后代不是不劳而获啊，他们也是看见你的行为也跟随你嘛啊，也愿意过简单的生活啊，愿意啊就是被神磨练啊，愿意谦卑的悔改，连上帝也把祖宗的福分呢延续到他的后代去。所以很多父母其实 如果听见这句话，其实应该很安慰嘛，对吧？对你一个敬虔的父母来说哈，如果你听见上帝应许说，有一天，上帝不但救你，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救你的孩子，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把你的后代、你的子孙、你的孩子接到他的慈爱的当中，给他们分享天国的福分。我想这是每一个敬虔父母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对吧？不是因为你把产业留给他们啊，而是上帝说，如果你的敬虔最终也能够影响了，就上帝愿意这样做啊，影响了你的儿女，也携续了你的敬虔，以致上帝也把同样的福分延续在你的家庭里面。其实这个是对很多一生追求敬虔的人的一个安慰了啊。好了，所以我停在这里啊，今天要讲其实还没完哈，它只是一半，不过最早它又是一个段落了啊，就是如果你回复看三个段落，它都很相似的啊，它都是在应许受苦的信徒，它的焦点眼光要放在前面啊，放在天国的美好啊，看在要放在这个审判之后的一个世界的完美，不要在一个罪恶充满的世界里头去找一些的补偿啊，就是如果上帝赔给你的东西其实也是坏的，对吧？就是如果你现在要，是不是就是你失去一个东西，你跟神说，上帝啊，你赔给我啊，无论怎么样现在赔给我好了，上帝说赔给你现在可以啊，就赔一个短暂的东西给你，其实也不是你要的啊。所以如果上帝为我们保留了完美的福分，在一个被审判之后的世界里面，你在今世我们就应该有耐心来走完一切的磨练啊，为的是要得那不朽坏的冠冕，好吧？好，我停在这里了啊，我们就用一点时间，我们自己可以祷告啊，在主面前啊，有反省啊，有悔改啊，也有感恩了啊。那之后我再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OK？ 好，谢谢。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哈。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来看大卫的诗篇。我们看见你的仆人大卫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同样的信息是因为我们的确活在这个犯罪的世界里头，我们很容易就被恶人的行为所影响我们很容易把上帝的宽容看为是神的祝福我们很容易把上帝对这些恶人的这个丢弃看为是上帝的不公义主啊，你就再次的帮助我们能够单单的来仰望你的信实相信你的话语是不改变的能够在一切的苦难跟熬炼的当中不失去信心不以耶和华为不信实的神而是相信你的考验带着你的宽容跟恩典也更带着你美好的旨意让我们存着耐心彼此扶持走完这个考验的时期就能够体验天父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丰盛的一个福分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所要赐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前面的脚步继续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每一天你给我们的挑战叫我们的信心能够随着我们的年日来增长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交给新华知识